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北韩又违反南北韩军事协议，向海上缓冲区射130发炮弹。西方对俄制裁持续加压，布林肯说俄罗斯负担会越来越重。俄罗斯中部机场爆炸，飞机损毁，至少三死六伤。美欧展开贸易保护会谈。中共指控境外势力，美国两议员说驱使人民抗议的是对自由的渴望。布林肯警告内塔尼亚胡不要吞并约旦河西岸或者屯垦。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北韩近期频繁试射飞弹挑衅，导致朝鲜半岛局势急剧升温。继上个月初向东海，即是日本海的海上缓冲区发射大约100发炮弹之后，北韩在5号再次违反919军事协议，向东海、西海，即是黄海的海上缓冲区发射百几枚炮弹。韩联社5号引述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指出，北韩5号下午2:59向东海和西海方向进行炮弹射击，发射130枚炮弹，落入2018年9月南北韩签署设立的北方界线北边的海上缓冲区，明显违反919军事协议。南韩军方初步判断平壤疑似利用火箭炮进行炮弹射击。在过程之中，南韩军方通过通讯渠道多次发出警告，要求立即停止挑衅行为。12月2号南韩政府才宣布对北韩进行新一轮的单边制裁，上一次公布制裁名单是在今年10月14号。南韩外交部表示，制裁是对北韩近期频繁发射炮弹、释放核试验威胁的回应。今次北韩又向南北韩海上缓冲区发射炮弹，可能是为了抗议南韩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而受到国际制裁。美国国务卿4号在接受 CNN 节目《美国国情》访问的时候提到，俄罗斯因为制裁所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多，负担亦都越来越重。布林肯指出，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持续加压，令到俄罗斯无法入口更多制造武器所需要的材料，难以补充俄军在战场上被摧毁放弃的武器装备。布林肯强调，西方盟友都一直寻求各种方法来加强制裁，直至破坏俄罗斯经济和发动战争的努力。另外，布林肯指责俄罗斯将寒冬作为武器，近期更加对乌克兰的电力和供水系统进行一系列空袭，削弱乌克兰人民的士气。俄罗斯此举非常野蛮，布林肯强调美国和西方盟国将会继续支持乌克兰，确保乌克兰得到他们所需要的防空系统。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附近的一个机场星期一凌晨发生爆炸事故，至少3人身亡，6人受伤，目前已知是机场的一部油罐车爆炸，事发原因仍然调查。根据每日电讯报报道，5号凌晨一部油罐车在莫斯科东南部的梁赞市附近的一个机场爆炸，造成至少3死6伤，并且有一架飞机被炸毁。俄罗斯官方还未公布进一步的细节。在推特流传的一段据说是当时拍摄到的画面，由远处可以看到有两个巨大火球照亮天空。另外，靠近乌克兰边境的布良斯克州，上星期当地一座油库疑似被无人机攻击爆炸，引起大火。俄罗斯官方虽然未讲明原因，但是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消息报指控是乌克兰所为，今次机场油罐车爆炸亦都可能是。目前乌克兰方面仲未就事件作出回应。美国同欧盟5号召开贸易会谈，上星期欧盟政坛热议美国降低通货膨胀法案，特别优待美国企业。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4号表示，欧盟有意修改国家补贴规定，以防止美国降低通胀法案的补贴政策造成欧洲的投资外流。在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11月30号的会议，议员都关心美国的贸易保护倾向， 担心欧洲电动车出口到美国将会难敌竞争，并且要求欧盟执委会到华府近郊出席5号美国欧盟贸易及技术委员会第三次例行会谈的代表回来之后要到议会报告同美国谈判的结果。德国同法国经济部长亦都在11月22号会谈，为要重新推动欧洲的工业政策，包括增加对欧洲企业的补贴，被视为对美国政策的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2号的专题文章指出，其实美国亦都对欧盟近年积极管制网络科技平台有疑虑，担心欧盟对资讯安全的严格要求会损及外国企业参与欧盟政府科技采购的机会。中国多个城市上个月26号爆发反封控的示威抗议之后，中国社交媒体和网络就开始指控境外势力在这些示威活动背后推手的讲法，试图为这一波抗议定调为外国势力作祟。多位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在中共控制网络的背景下，境外势力怎有可能煽动抗议？还有议员说，驱使民众走上街头的是他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建议习近平需要吸取教训。近一半的参议院两党议员上星期四联名致函中共驻美国大使秦刚，警告中国不要对国内的抗议活动进行任何暴力镇压。中共中央政法委11月28号下令要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之后重庆等多个省份就开始部署镇压。多地警察无差别拉人，加强网络审查，在地铁和街道截查路人的手机是否有同抗议相关的资料，以及是否下载了翻墙软件和被禁止使用的境外社交软件等。警察甚至还登门拜访抗议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誓言反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或者在当地屯兵开拓荒地的屯垦行动，但是承诺会由行动而不是个人性格来衡量即将上任由前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新政府。法新社报道，在包括宗教锡安主义党在内的极右翼达成联合政府协议之后，内塔尼亚胡预计将会在几日内重新掌权。宗教锡安主义党预料会获派主管约旦河西岸屯垦区的职位。布林肯在接受美国左倾亲以色列倡导组织 J Street 访问的时候，向这位以色列老牌领袖道贺。内塔尼亚胡曾经同美国多任的民主党政府发生冲突。布林肯说，我们将会根据他奉行的政策而不是个人性格来衡量这个政府。他说，无论希望几咁渺茫，拜登总统政府会努力不懈维护巴勒斯坦建国希望。布林肯说，我们还将会持续果断地反对任何破坏两国解决方案前景的行动，包括但是不限于屯垦区扩张吞并约旦河西岸的动作、破坏圣地的历史现状、拆除和驱逐以及煽动暴力等等。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克里姆林宫星期六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亲自访问莫斯科吞并的乌东部分领土。这个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六回应媒体有关 G7 成员国设定的石油价格上限时候的回应。佩斯科夫说，我们不会接受这个价格上限，同时俄罗斯正在就西方国家所采取的举动进行分析。他还表示，普京将适时地访问已经吞并的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但他并未讲明普京出访的具体时间。外界认为，普京打算前往乌东占领的用意之一是试图展示对这些吞并领土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星期六亲自访问基辅的国务院政务次卿卢兰表示，普京目前对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仍然欠缺诚意。他向记者表示，当前外交解决方案显然是各方的目标，但双方必须先展现和谈意愿。然而很明显，无论是能源攻势亦或是克里姆林宫的言辞和态度， 普京都没有展现出诚意，亦都没有做好准备。星期六，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在加州举行的年度雷根国防论坛上表示，美国情报圈预期俄乌战争节奏放缓的情况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继续下去。他表示，尽管电网和其他重要冬季基础设施遇袭，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并未因此削弱。他强调，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的节奏有所减缓，而美方亦都预期未来几个月情况都会是这样。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现在都想试着重新装备、重新补给，为冬季后的反攻做准备，但是实际情况要进一步观察。他补充说，事实上对于俄罗斯是否确实准备好这样做，我抱持相当程度的怀疑，但是同样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我对乌克兰人抱持着更乐观的睇法。海恩斯说，他认为普京很惊讶俄军并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不过普京对乌克兰的政治目标似乎没有改变，但是美方情报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有可能愿意暂时缩减近期军事目标，主要是想要等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处理这个议题。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主办国卡塔尔的劳工问题，在经各方猛烈批评之后，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秘书长洪博星期日对国际足球总会主席英凡提洛施压，要求在未来审查世界杯主办国家的时候应发挥更大作用。洪博在和英凡提洛会谈前告诉法新社知，卡塔尔一直是双重标准的受害者，但这个国家也都进步了很多，不过仍然为移民劳工做得更多先得。多年来卡塔尔的劳工权益问题一直饱受批评，从大型建筑计划的劳工死亡争议到职欠工资、劳工在酷热底下工作等问题，令到国际足总面临越来越大压力。曾任多哥共和国总理的洪博表示，尊重人权必须包括与工作相关的权利，尤其是工作中的健康和安全。他认为同样的规则应该适用于奥运和其他运动，不过他亦都对联合国和国际足总就劳工权益达成协议保持乐观的态度。在今年的感恩节假期之后，美国各地又出现 COVID-19 确诊住院回升的情况，而当前医疗系统正处于另一波因流感呼吸道融合病毒而大增的病患。据华盛顿邮报数据追踪显示，美国上个星期出现35,000几宗确诊 COVID-19 患者住院，是最近三个月来的最高峰。之前全美的确诊住院率在整个秋天都是很低，但是在进入感恩节假期之后开始回升。除了极少数几个州之外，各个州过一个星期都通报平均确诊住院有所回升。与此同时，感恩节假期的那个星期，全美还有近20,000人因为流感住院，较前一个星期翻了一倍，亦都是十几年来最高的单州流感住院人数。美国医院学会负责医疗质量和病患安全政策的副主席 Foster 表示，目前美国医院学会多数人对呼吸道融合病毒和流感的担忧都高过 COVID-19， 但是 Foster 说，未来一到两个星期内可能会看到 COVID-19 确诊住院会超过流感或呼吸道融合病毒患者，而真正令人担心的是将看到三者齐发，令到医院照顾其他重病患者的情况出现紧张。白宫星期六表示，拜登行政部门正在考虑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所提的议案，即是否废除美国军方施打 COVID-19 疫苗的强制令。目前正在角逐联邦众议院议长宝座的麦卡锡较早之前告诉 Fox 新闻知，他和拜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众议院议长 Pelosi 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白宫一场会议中 已取得两党同意，将要取消军中施打疫苗的强制令。麦卡锡表示，撤销疫苗强制令将成为这个国防政策法案的部分，但是白宫表示，拜登之前只是同意考虑这项构想，而议会的其他三位国会领袖并未立即发表评论。美国军中强制施打 COVID-19 疫苗是在2021年8月开始实施，要求所有现役人员必须接种疫苗，而国防部下一年度的817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案预计这个月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据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星期六表示，尽管中国面临武汉病毒疫情的挑战，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仍然不愿意接受西方疫苗。最近几宗一连串抗议活动虽然还看不出有威胁到中共的统治，但是他强调这个可能影响习近平的个人地位。路透社报道指出，习近平的清零政策导致经济走缓和民众抗议之后，尽管中国每日的武汉病毒病例都在接近新高，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放宽采检和隔离规定。海恩斯说，看看这些抗议活动和反应，以及北京当局有关中国在管理上更有效率的讲法背道而驰。他说，虽然现阶段看不到威胁稳定或导致政权更迭的事，但是情况接下来会怎样发展对习近平的地位很重要。目前中国并未批准任何外国武汉病毒疫苗，而是采用国内生产疫苗。一些研究认为，中国本土疫苗的效力不如一些外国疫苗，这个亦都意味着放宽防疫限制可能会带来巨大风险。